四爷胤禛听了施世伦的话，苦笑了一下。老师啊，你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说心里话，我老四早就落下个刻薄寡恩的名声了，狮子多了不养，再加上这一条我也不在乎，可是这可是一件牵动全国的大事啊，不这样办保证不了前方。十四弟率领军士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后方供应不上，那怎么行啊？可是如果这样办了呢，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能算的，这得请旨，要有父皇下旨才行。可是父皇年纪大了，我真是不忍心去惊动他老人家呀。在座的几位大臣都是儒学名家，最看重的是忠孝二字，他们听四爷胤禛在千难万难之中还处处维护皇上，都十分感动。尤明堂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四爷，您的至诚至孝之心令人钦佩，我还有一个法子，不知道能行不能。嗨，老幽，你既然有法子赶紧说呀，吞吞吐吐的干嘛呀？啊，是四爷，您门下的年羹尧将军已经调往西安，他的军中有钱有粮有兵器，十四爷军中急需的东西从他那儿先调集一些过去，那不就救了急了吗？年将军现在就在北京，四爷您只要说一句话，他还能不乖乖的办吗？胤禛听了这话不由目光一跳，什么，年羹尧回来了？哎，我怎么不知道啊？施世伦急忙说，四爷，老幽说的是实情，年将军回北京已经四天了，他来过一次，正好四爷您不在，以后呢他就没再来过。哦，是这样啊。胤禛的心中不由一阵怒火上冒，他强自镇定着自己，对在座的人说，诸位，那就请先回去吧，我到畅春园见驾，把咱们刚才议的事啊向皇上禀明，看看有什么旨意，然后呢咱们再商量着怎么办。在去畅春园的路上，胤禛坐在大轿里是一个劲儿的生闷气，前方打仗后方支援，苦点累点他都认了，可是老八明明没病没灾的，老十四一把腿他就又告了病假了，老九老十他们也故意躲开不管，二十几个兄弟合着就玩我一个人呐，他们却坐享现成，瞪着眼睛看我的笑话。哎，这且不说，朝中又总是有流言蜚语说十四阿哥一带兵，阿哥党又要得势了，那些眼光短浅的人急着去巴结老八他们，现在可倒好，连年羹尧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回来四天了竟敢不来见我，这简直是要造反了嘛。还有那个戴铎，前些天来了信请求调到台湾去，说是万一朝中有变给我留条后路。哼，我要的什么后路啊？难道他想让我躲到台湾去吗？真是小人见识。不过把这一大堆事儿连在一起看，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得不防着老八他们这一手啊。胤禛正在胡思乱想，就听外边的轿夫们吆喝一声，四爷，畅春园到了。这才把胤禛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急忙起身下轿，一下大轿他一眼就看见年羹尧从园子里出来了，看那意思啊，可能是刚刚见过皇上了。胤禛心里有气儿，故意装作没看见，对站在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说，哟，五哥，这么大冷的天儿，难为你站在风口上，来人 去把我轿子里的那件披风拿来给张军们披上。哦，还有那个铜手炉也拿来。瞧五哥你冻得两手冰凉冰凉的，让人瞧着心疼。张五哥赶紧打了个签儿。哎呦，奴才谢四爷赏赐了。不过四爷，您要是给奴才这么一装扮，那奴才可就不像个侍卫了。胤禛歪着头想了想，也笑了。哦，呵呵，对对对，哪有侍卫抱着个大手炉子站岗的呢？啊，那好吧，手炉就不给你了，披上这件披风，略微挡一挡寒气吧。四爷看见了年羹尧，那年羹尧也早看见四爷了。他见四爷不理他，只顾和张五哥亲亲热热的说话。他知道四爷这是生他的气了，只好在一边等着。这会儿他见有了空，赶紧抢步上前就跪下去了。奴才年羹尧，请四爷金安。胤禛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跪在地上的年羹尧。哟，这不是年君们吗？哎，快起来快起来，我可承受不起你的大礼啊。哎，四爷，您别生气啊。容奴才禀报，奴才回京城今儿是第五天了，主子忙，一直不在府里，衙门里也找不着，所以就没能给主子请安。话没说完呢，就被胤禛一阵冷笑给打断了。难为你了，还有这份诚心，告诉你也还得忙活几天呢，暂时没工夫和你说话。你呢，先到别的阿哥那儿去请安问候吧，我府里你也不必去，那个地方窄，容不下你这位封疆大吏。再说了，你带着亲兵护卫一大群人吃马嚼的，我也养活不起呀。胤禛发作完了，一甩袍袖，拉着张五哥进园子里了，把个二品大员的年羹尧傻呆呆的撂在门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胤禛来到淡宁居的时候，正碰上张廷玉送方包出来。胤禛知道这位方先生早就不在尚书房了，可是还经常在皇上身边走动，可能是在办着一件十分机密的事儿。他当然不敢问，更不敢对方包有一点点不恭敬，所以他连忙停下脚步说：哎呦，方先生，您进来可好？方包急忙拱手施礼：哎呦，是四爷呀，老夫托皇上的鸿福，还算过得去。四爷，您可是瘦多喽，得注意保重啊。俩人这正说话呢，屋里的康熙听见了，冲着外边喊了一声：外边是老四吗？快进来，大冷的天儿，站在外头说什么呢？老四心中一阵激动，急忙抢步进殿，规规矩矩的磕头行礼：儿臣胤禛请皇阿玛金安。父皇，这几天外边的事儿太多，儿臣着实惦记着皇阿玛，今儿进园子来请安，如果阿玛精神好，有几件小事儿回奏一下，请旨处理。康熙在大热炕上半躺半坐，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朕的精神头还算好。老四啊，你把外边的大衣脱了，来来炕头上坐下说话，免得待会儿出去着了凉。哎，廷玉啊，你也过来坐下。胤禛赶紧脱了外衣，坐在康熙身边，把这几天的军情吏治以及筹粮筹饷等等事情一一奏报了一遍。康熙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等老四说完了，康熙突然问：哎，老四啊， 那年在承德猎狼的时候，朕见到的那个小孙子现在可好吗？胤禛赶紧回答，啊，回皇阿玛，皇孙弘历一直在家读书，还算听话。哦，朕挺喜欢他的，想叫他进园子来跟朕读书，也好和朕做个伴儿嘛。朕现在年纪大了，忘性也大了，想起什么说什么。哎，明天你就把他领进来吧。胤禛听了康熙这番话，别提心里多高兴了。他急忙起身离座，跪下磕头谢恩。谢皇阿玛，弘历能随皇祖父读书，那是他天大的造化，儿臣敬谢皇阿玛大恩。康熙这才把话切入了正题。啊，行了，起来吧。你刚才说的军务上的事儿，朕全知道，有的也替你料理的。朕已经发出诏旨，从四川调了50万担粮食到前线。刚才年羹尧来见朕，朕也让他在陕西及时供应军中所需。老四啊，要不是朕帮你一手，老十四早就把你告了。哈哈哈哈。
老四听了不由热泪盈眶，他万万没想到，这些日子老人家不但没歇着，而且事事处处都想在了前头，暗中在扶持自己。他激动地说，皇阿玛，儿臣感激皇阿玛的体恤。
哎，说这些干什么呢？都是为了国家社稷嘛。你有难处不肯让朕知道，朕一旦知道了又怎么能不帮你呢？眼下兵士家属的安家银子还没有着落，朕已经想好了，明年呢，是朕继位的60周年，大内准备下了70万两银子，说要好好的庆祝一下。朕的意思啊，把这笔钱先拿出来，发给从军人员的家属，他们的子弟在前方流血拼命，咱们不能太小气啊，一定要让他们过个好年。
胤禛一听这话，赶紧又起身跪下了。父皇，这大内的银子万万不能动啊，一两一钱也不能动。父皇登基60大庆，那是千古没有的大事啊，岂可草率？
至于兵士家属们的安家费，不过才40来万嘛，儿臣有办法。
康熙奇怪地看了老四一眼。
哦，
你有办法？
什么办法？说说看。
儿臣可以向在京的皇亲阿哥们募捐，儿臣自己先出10万。
康熙一听就笑了，老四啊，你的忠心孝心朕都明白，银子是朝廷的，不分内外，连这江山也全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只要天下大治，朕这60周年庆典不过也是高兴的。
坐在一旁的张廷玉听到这儿，忍不住接过话茬，皇上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四阿哥忠君孝父的一番至诚，臣听了感慨万分。但四爷的话还是对的，有一层意思四爷不好说，臣却不能不说。如果动用了皇上60大典的银子，知道内情的说是皇恩浩荡，可不知内情的呢，就会传出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谣言，岂不辜负了皇上的本意？依奴才看，让皇亲国戚募捐倒是个好主意，一来可以表示天家骨肉同仇敌忾，二来也让大家知道，国和家本为一体，应当荣辱与共的道理，请皇上圣裁。
康熙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廷玉啊，
你说得好，是老成谋国之言。不过朕担心这么一来，老四他又要挨骂了，他也难呐。
老四一听这话，不由热泪盈眶，急忙说：父皇，父皇这样体谅儿臣，儿臣万死不能报答。
其实啊，儿臣已经落下了刻薄寡恩的名声了，但儿臣一心为国，从不后悔。今天有皇阿玛这句话，儿臣心里就更踏实了。骂就由着他们骂吧，日久见人心，儿臣相信总有一天兄弟们会明白的。
听了老四这番话，康熙心里高兴极了。
嗯，好，说得好啊，朕没有看错你。起来吧，老跪着太累，朕带了一辈子兵，什么事儿不知道呢？打仗表面上看是在前方争斗，其实啊，说了归齐，打的是后方。当初朕派老十四出征，让你来管后方粮饷的时候，还怕你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呢，觉得在前方打了胜仗可以立功受赏，在后方累死累活没人看见。现在看来，你竟办得如此卖力，有气量，识大体，不管多难都咬着牙挺着，轻易不肯来劳罚朕，这点孝心不易呀。人无钢骨不能自立，朕娶你的也就是这份刚毅之气。好好干吧，一切由朕为你做主。好了，你下去吧。廷玉啊，你替朕送送四阿哥。四阿哥磕头拜辞，随着张廷玉退出来了。他可不敢当真让张廷玉远送，过了月洞门就停住了脚步。哎，请张大人留步，并请带胤禛叩谢父皇。张廷玉回去了，胤禛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啊，就别提了。皇子请见父皇，议事请旨完了，父皇让大臣代送，这是大清开国以来谁都没有摊上过的特殊荣耀啊。吴先生啊，吴先生，你这瘸子可真神了，你怎么把皇上的心思揣摩得这么透呢？这次办差比哪一次都累，也比哪一次都难，可是受到皇上这样的表彰，这样的体恤，连儿子弘历都跟着沾了光，被皇上收到身边，有了这个结果，再苦再累也值了。胤禛一回到府上，马上把乌思明、杏音、文爵叫到后花园书房，把今天见到皇上的情形仔细说了一遍。乌思明倒好像没有胤禛那么兴奋，他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问：四爷，据你近来见到皇上的情形，皇上的身子骨到底如何？每顿饭能吃多少？走路方便吗？起坐可要人搀扶？胤禛听他问的奇怪，可他一向知道乌思明深谋远虑，便一边想一边回答：哦，要说嘛，皇上的确是明显的渐老了，进膳似乎不香，食量也小了点，从去年秋天以来行动要有人搀扶，每天只能坐一两个时辰和大臣们议事，再长了就有点手颤头摇。不过老人家十分注意仪表，平常半躺半坐，接见大臣的时候却一定要正襟危坐，端庄肃穆，实在坐不住了就在殿里来回走动，所以表面上看老人家的精神还是蛮好的。吴思明默默地点了点头。哦，学生斗胆请问四爷，宫中可有炼丹烧汞这一类的事吗？胤禛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没有，绝无此事， 父皇一生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事儿了。当年父皇第一次南巡的时候，江南总督阁里献了个什么长生不老的秘方，被皇上传旨申斥，痛骂他无耻。前年明珠的儿子奎旭又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个什么可以使头发胡子变黑的药献给皇上。皇上说，白须天子皓首皇帝乃千古美谈，何必要染黑呢？让奎旭招了个没趣。乌思明沉思着又点了点头，皇上不愧为圣明之君，他参透了生死大道，不是学穷古今的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好，现在咱们说正题，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最近九阿哥和十阿哥非常活跃，他们两家终日门庭若市，车马不断，从京官到外官，从封疆大吏到县令县丞，只要是求见，他们都一律接待，热情抚慰。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不言而喻，他们是在扩大党羽，收买人心，但唯其明目张胆反而不值得担心。最可怕的还是八爷，他的棋步越走越慢，也越下越稳。别看他常常装病，其实啊，他一时一刻也没闲着，尤其是近来更在加紧窥探阿哥们的动静。十四阿哥如今带了兵，按说啊，十四阿哥是阿哥党的人呢，这等于是阿哥党的权势大了。可是八阿哥并没有放过十四爷，他把鄂伦带安插在十四爷身边，意在监督十四爷的行动。他又冒着风险拉拢年羹尧，想让年羹尧在关键时刻阻止十四爷回兵京师。这步棋阴险得很呐。还有，四爷您去探视十三爷，您安排张五哥去看望十三爷，和您救出郑春华的事儿，八爷全知道。那天晚上您和姓殷被跟踪堵截的事儿就是明证，可是他手里抓住您的把柄却隐而不发，这就反常了。万事反常即为妖，四爷您不能不防啊。四爷在紧张地思索着，文觉和尚倒开口问道，乌先生，那八爷按兵不动的真意究竟是？哦，这很简单，他在等着皇上的那一天，假如皇上真的撒手西去，八阿哥外有十四爷的十万大兵，内有隆科多这位九门提督，只要登高一呼，谁能奈何得了他呢？不过他明知道年羹尧是四爷的人，论关系是四爷的内兄，论身份是四爷的家奴，四爷一手把他提拔到做了巡抚，可以说恩比天高。可是八阿哥竟然还在打年羹尧的主意，这不能不说是戏中有戏呀。